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文字的发明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发明都重要许多，它也改变了世界。语言和文字让人类可以更有效地交流。我们的先民是如何学会写字的呢？这些早期的文字都记录了怎样的思想和信息呢？在人类文明的摇篮时期，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已经像谜一样。那么，研究人员又是如何在他们长达几千年的沉寂后，又把它们破解了呢？从人类鸿蒙初醒的时期，人们就试图用图像和符号描绘自己和所处的环境。如古代西亚、埃及、中国和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到5000年以前。语言和文字将人类与动物、文明与野蛮区别开来。人类最早的文字书写遗迹是在位于古代西亚的尘封的大地中保存的。那么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发现。正是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早期的文字的发展。交易数目只要超过一个人可以轻易记住的数字，两河流域居民便使用土块把它们记录下来。早期人类的书写是在潮湿的泥板上刻画动物的形态，然后将泥板在阳光下晒干，这就是最早的象形文字。随着时间的前进，人们发明了许多标准的图画和抽象的含义，比如用一个碗表示食物，一个人头加一个碗表示吃。这个图片形成了一种符号。人们发现，在泥板上刻出几个城市化的标记来象征一种物体的方法，比描绘出真实的物体要容易快捷得多。大约公元前2500年，人们开始使用芦苇杆在泥板上刻画符号。芦苇杆的尖端在泥板上留下的痕迹比杆身要粗，形状就像楔子。这种文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包括三种基本符号：水平楔形、垂直楔形和斜楔形。楔形文字一词来自于拉丁文字库里也斯楔子的意思。接下来的2000年中，楔形文字成为古代西亚人民的通用文字。到公元前14世纪，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已经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通用文字。连埃及人、赫梯人、叙利亚人和古波斯人也都使用楔形文字。虽然楔形文字的使用在古代非常盛行，但是它没能流传到今天。那么我们今天又是如何知道早期先民通过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呢？在1685年，意大利探险家瓦莱游历两河流域地区，发现一些有着奇怪符号的砖块，由此人们对古代语言开始感兴趣。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抄写了5个楔形文字符号，并解释了文字的书写方向。他是最早尝试解读楔形文字的人。1761年和1767年，丹麦数学家、作家卡尔斯滕尼布尔两次游历西亚地区，并记录了西亚地区独特的地域风光和古代遗址。 因为他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所以在从丹麦出发的这个六人小组中，他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他的作品深深吸引着欧洲人的目光，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随着探险者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法在西亚地区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人们开始尝试破译那些写在泥板上、刻在石碑上和神庙宫廷墙壁上的文字。
当一个文明死亡了的时候，它往往还留下了一些线索，而文字的破译就是重新开启这些古代文明的钥匙。在埃及19世纪，一个法国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的三种文字，成为后来法国人商波良破译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在古代两河流域，波斯的贝西斯敦铭文上的三种文字也成为破译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钥匙。
格罗特芬是一名教师，出生于1775年。他的破译工作是从他和同事的一次打赌开始的。当时欧洲许多一流学者纷纷尝试破译在波塞波利斯发现的几片铭文，但均无功而返。他们宣布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格罗特芬将这看作是对他智慧的挑战。格罗特芬所学专业是哲学而不是语言学，他的破译努力大多来源于逻辑推理和猜测。他首先推定他手中的几篇铭文是有关波斯帝国国王的文献，他猜对了，这种逻辑推理帮助他破译了铭文。1835年，英国军官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科尔曼沙克省省长的军事顾问。还在上任途中，他就听说了波塞波利斯郊外刻在悬崖上的贝西斯敦铭文的故事。罗林森的破译工作是从亲自临摹铭文开始的。贝西斯敦铭文完全用楔形文字书写，后来经研究发现，这段楔形文字铭文包含着三种古代文字。经过10年的努力，到1847年，完整的贝西斯敦铭文已经被复制下来，终于在1852年，他完成并发表了他的解读成果。他解读了这段铭文，其内容是关于大流士，一位古代帝国的统治者及其统治的人民的。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破译更为准确了。
楔形文字有三种书写体系：表意、音节和字母书写体系。由于书写体系的不同，就决定了用字数量的不同。表意体系用字最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了1200多个符号，但是实际用字数量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音节体系只用这600多个符号，而古波斯的字母体系仅仅用了36个符号。虽然楔形文字被用来表达多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呢，它们都没有超过这三种体系。
当所有这些文字破译成功后，人们能够从楔形文字发展的脉络中审视文字的历史了。在楔形文字破译之前，法国人已经破译了发源于埃及的另一种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寻找文字起源的历史可以说从埃及开始。1798年春，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科学家大会上，拿破仑拿着一本尼布尔写的《阿拉伯及附近各地游记》发表了演说。布置了科学家在埃及研究方面的任务。几天后，他便率领远征埃及的部队出发了。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当然是个错误，但是他却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古代文明的热潮。 1799年8月，法国远征军的一个士兵，在尼罗河下游三角洲西部一个叫做罗塞塔的地方，发现了一块黑色太阳石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符号，这就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它成为了破译这些古老语言的钥匙。上面的三种文字符号中，最下面的一种是希腊文字母，其余两种是还不为人所知的象形文字符号和埃及语世俗体文字符号。罗塞塔石碑一被发现，石碑上的文字就被拓印下来，分发给所有感兴趣的学者。其中一份拓印本落入一个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手中，他精通多种东方的语言，在对石碑上的三种文字进行比较后，他发现了三种文字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献。这是托勒密王五世在公元前196年3月27日颁布的对神庙捐赠诏书。但是最终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是年轻的法国学者、语言天才商伯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罗塞塔石碑的故事，他将一生都投入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之中。从此，埃及文明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古代埃及人相信他们的文字是神创造的，是文字之神和智慧之神托特向古代埃及人传授了文字书写的方法。古代埃及人还相信他们的语言也是神的语言，是神给人类的礼物。英文的象形文字一词是由古希腊的神灵和雕刻两个词组成的。据说就是因为古希腊人在埃及看到刻在神庙墙壁上的象形文字而创造的。实际上，埃及象形文字是由绘画文字演变过来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形式。象形文字最早出现在大约5500年前，稍晚于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产生时间。公元前3500年至3100年，图画文字中开始出现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最典型的早期象形文字铭文就是公元前3100年帕勒摩石碑，出土于上埃及。最经常使用的符号大约共700个，到罗马时代增长到5000个。根据加德纳对象形文字的分类，表现男人及各种职业的不同符号共55个，表现女人的符号7个，表现鸟的符号54种，表现建筑物和建筑物一部分的符号有51种。象形文字通常刻在石碑上，或者寺庙和陵墓的建筑物的墙壁上，有时也出现在纸草上。但是后来，其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在纪念碑上。象形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但是由于象形文字的局限性，它们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的交往需要，并逐渐被其他文字取代。在第14王朝或稍早，埃及人发明了更为快捷的僧侣体书写形式，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世俗体文字取代僧侣体。世俗体文字 在托勒米和罗马统治时期是通用的文字形式。三世纪时，科普特文字诞生。基督教传入埃及后，埃及人为了抄写和翻译圣经的方便，借鉴希腊文的24个字母，加进7个世俗体文字作为补充字母，创造了科普特语。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代替。现存最晚的象形文字文献是394年的费莱铭文。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字母文字，也是首先在西亚地区产生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巴勒斯坦的拜布勒斯出现了一些文字，因为有些文字像象形文字，因此被称为伪象形文字。伪象形文字有80个符号，较之几百个埃及象形文字符号和几百个楔形文字符号，伪象形文字的字符数已经少多了。这种伪象形文字开始向更少的文字符号努力。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西奈半岛出现了原始西奈字母文字文献。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文字基本形成。腓尼基字母文字被认为是西方希腊和罗马字母文字的源头。公元前7世纪，这种字母传给罗马人，成为拉丁字母的基础。拉丁字母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基督教的传播，成为欧洲各国的文字。随着地理大发现，又传到美洲、大洋洲等地。这些古代文字的重要性和影响，即使今天也十分显著。中国人今天使用的文字仍然是象形文字，它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也是人类历史上诞生最早的文字中唯一没有消亡的文字。和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最初中国人用一些图画表达思想。在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存在着人类文明的遗迹，在那里发现了刻有图案和符号的陶器。后来这些图画具有了抽象的含义，汉字产生了。
文字起源的传说在《说文解字》中说，神农氏结绳为雉而统其事，树叶其繁，是为萌生。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农氏最初用结绳的方式记载日常事物，但时间一长，麻烦事儿越来越多，产生了很多误解。后来呢，皇帝的史官昌颉就根据动物行走的痕迹创造了文字。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中国文字的形成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汉字进行规范，小篆成为官方文字，而在民间隶书逐渐成为通行文字。汉字的造字方法被古人总结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汉字音形意分离组合的造字原则对不同发音的语言适应性很强。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尽管口音不同，却能使用同样的文字，这对于封建王朝的长期稳定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中国文化的扩散， 周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字都受到汉字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西夏、契丹和女真文字，日本、朝鲜和越南文字都能见到汉字的影子。书写材料对于人类文明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拥有廉价的书写原料的地方，人类文明程度相对就要普及。早期文字的书写材料走过的历史，是从庞大笨重走向轻巧易携带廉价。在古代西亚地区，泥土是最廉价的书写材料，制笔用的芦苇在三角洲地区更是随处可见。因此，泥板在十分长的时期内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而到了小亚细亚，情况就不同了。在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的遗址中发现的泥板文献全部是王室文献。有人相信赫梯人从两河流域引进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式，因此也引进了书写楔形文字用的泥板和芦苇笔。由于这两样材料在小亚细亚并不多见，要依靠进口，因此廉价的泥板和芦苇笔就成了可据的奇货，变得贵重起来，成为王室的专利。在埃及，书写材料要丰富得多，纸莎草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遍地可见的植物。纸莎草处理和压制成液都非常简单，莎草纸记录和携带储存也都很方便。纸莎草的使用帮助古代埃及人建立了一个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文明，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显著。通过交流，纸莎草从埃及传播到古代希腊和罗马。今天英文纸一词就来源于纸莎草希腊文单词。在古代中国，文字的书写材料从陶器到甲骨、简牍、丝帛、金石等。而中国影响世界的重大发明中，就有对书写材料的重大变革，发明造纸术。书写的材料多种多样，书写方向和字体也五花八门。有的从左到右书写，有的从右到左，有的从上到下，有的没有固定方向。对于早期学者来讲，确定书写方向在破译文字中是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但是象形文字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通常方向可以从文中表示人或动物的象形文字符号的朝向决定。今天，各种文字大都采用从左到右横向书写的方式，只有在我们的书法作品中才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书写习惯。今天世界上存在超过2000种语言，使用人数在100万以上的有200多种，1000万以上的有50多种，较大语种的使用人数超过全球人口的96%，其余不到4%的人口讲着2000多种语言，正处于不断消亡之中。
文字对于我们今天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一个保存。我们说是以史为鉴，通过这些文字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人怎么样的思考，怎么样的与人交流，他们信仰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爱好，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也是由于这些文字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衰更替，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世界上曾存在过多少种语言，但是像这些在哈拉帕文化遗址发现的古印度河文字一样，仍然有许多已经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文字，正等待着人们去挖掘破译。